我们先读第马太福音第八章，先读马太福音第八章。十一节读到十二节，十一节读到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八章。
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
这是主耶稣说的，对以色列人讲的。他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天国就是千年国度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千年国度。那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要进到这个国度里面来。但是主耶稣就说，我有本国的子民，这是指着以色列人，还要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那么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，就是路加福音。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十三章。28-29节，
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，在神的国里坐席。
好，这里就给马太福音的记载是一件事情，但是这里就说到到天国里面一同坐席的还有众先知，看到吧，除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这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以外，还有历代以来众先知，那应该就包括了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，对吧？大耶利，好不好？众先知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后来又说到，马太福音是说的从东从到西，从东从西，这里还有从南从北，好不好？这是东南西北都有许多人，这些人不是以色列人哦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说的本国的子民，好不好？要到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那里是说外边的黑暗里，看到没有？那么路加福音这里是说到只说到赶到外边，实际上就是指的天国的外边，千年国度的外边，有许多以色列人要在那里哀哭切齿。今天我们想先和弟兄姊妹交通哀哭切齿这一件事情。刚刚这两处圣经是说到以色列人，说是本国的子民，以色列人在千年国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 有一批是要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就是天国外边的黑暗里要哀哭切齿。另外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十三章。马太福音十三章，我们从三十六节读到四十三节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节读到四十三节。十三章薅出来。
当下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他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母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
好，这里是说到，因为马太福音十三章是说到主耶稣又来撒种，那么这里是主耶稣解释这个撒种，或者我们就要把前面一段要读一读，就是这一章的二十四节要读到三十节，二十四节读到三十节。
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败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，薅出来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。等着收割，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把败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
好了，主耶稣这个比喻，那是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。现在我们要说什么叫做田？田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在圣经里，那就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《哥林多前书》。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。第九节，第三章第九节，就读这一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第九节。
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
好了，你们，这是指的哥林多教会来讲，你们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教会就是神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。所以这里马太福音的十三章这里说到的田里，那是指着教会来讲的。 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前面那个撒种是主耶稣撒种，那是传福音了，那没有说指定一个地方的。那么现在马太福音这里二十四节指到田里，那是指到教会里面。所以说到教会，那就是有仇敌来，二十五节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我们知道主耶稣说到麦子都是指到基督徒来讲的，好不好？主耶稣说好像他就像一粒麦子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记得这句话吗？好不好？所以麦子是指说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讲的。那么在教会里面除了基督徒以外，神的儿女以外，还有没有败子啊？有啊，这个败子就是仇敌做的工作，撒旦来撒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什么时候要把教会里面的败子把它薅出来呢？主耶稣说现在不要薅，要到什么时候呢？要等到收割的时候。收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那就是刚刚我们有读的这一章圣经第三十九节，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叫败子薅出来用火烧焚烧，世界的末了要这样。就是教会一直在地上要存在，请记，我们不要忘记教会里面一定有败子。败子就是撒旦的工作，就是撒旦要在教会里面放一些败子。麦子也在教会里面，败子也在教会里面。麦子是有主生命的人，就是指基督徒，败子就不是基督徒了。那么我就举个例来说，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，你们知道有一个教会叫做别加摩教会，看见是吧？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撒旦的座位啊？有啊，好不好？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教会里面就有撒旦的工作。历代以来，在教会里面都有撒旦的工作，每一个时代不同的。我就举个例来说，像我们中国大陆，好不好？你看在大陆，原来带领教会的人有一个叫吴耀宗的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可能你们都不知道，我们那个时代，他就管理教会，他也是说他自己说他是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的。所以他们还在教会里面的管理教会，你讲道还要他来批准你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败子到了教会里面。还有一个叫丁光训的，也可能有的人就知道，他还是神学院办了神学院在中国大陆。他就说圣经里讲因信称义，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？他说要改一改，要做因爱称义。什么叫做因爱称义？他说共产党爱这些穷人啊，怎么共产党不会下地狱哦？好不好？共产党员应该都进天堂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救了穷人，好不好？共产党不是要穷救穷人吗？好吗？这就是教会里面的讲的道，要把圣经改了，把因信称义改成因爱称义。好了，而且在中国的这个三自教会里面都要讲这个道，牧师都要按照这个来讲， 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好，你们就能够要分清什么叫败子，什么叫麦子。因此主耶稣在这里就说到，我们刚刚在读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三章，这里就有一句话，他说四十一节，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。这个国就是指的天国，这个天国就是指的教会，这个国就是指的教会来讲。最近我们在读以弗所书，那里就说到教会就是神的国，所以要从神的国里要把败子要挑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还分辨不了谁是败子，好不好？今天你就看见败子和麦子一同在那里长。世界的末了，天使才来把这些败子薅出来。今天谁也不敢薅，你能够把它薅出去吗？他说他是牧师，你能薅他吗？好不好？你薅不了的，好吧？所以，但是神知道，作恶的使人跌倒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很多人读圣经有问题的时候，就去在电脑上去查网站，很多东西查出来不是从圣经里来的，是人讲的，而且是很多东西是很错误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很错误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。如果我们走到错误的路上去，就危险了。那么这些败子，在教会里面的这些败子，将来是怎么样呢？你看这里是42节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又是一个哀哭切齿。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八章，路加福音十三章，那个哀哭切齿是指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哀哭切齿的地方在哪里？是在天国的外面，那里有一个黑暗的地方，天国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有哀哭切齿，这是以色列人。这里说的不是在天国外面的黑暗里，这里是指火炉里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些败子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撒旦撒的种子，好不好？是属于撒旦的。这一批人根本就不是基督徒，好不好？我在国内的时候就遇见了一个青年进神学院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信耶稣没有？他说没有信。我说你为什么去进神学院？他说因为我高考没有考取，高考没有考上，神学院又可以招生，而且免学费，神学院不要学费的。出来以后我可以拿工资。你在教会里要拿工资的嘛，好不好？我当传道人要拿工资，所以他就进了神学院了。那么这种人以后怎么办，弟兄姊妹？他还去带领，带领教会。好了，这一种人没有信主的人，以后就在这里是说得很清楚了，他们也要哀哭切齿，是在火炉里。这里指的火炉，就是，那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，火符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火符里了。也在那里哀哭切齿，这是两类人的哀哭切齿。一类人是以色列人，另外一类人就是不信主的人，作恶的使人跌倒的，好不好？这边是不信主的人，他们的哀哭切齿的地方是在黑暗里，就是硫磺火符啊，都叫哀哭切齿。因为哀哭切齿，我们曾经解释过，按照原文来讲， 哀哭切齿，就是咬紧了牙痛恨自己，哎呀，我当时为什么这么做，好不好，我当时为什么这么做，那个时候在痛恨自己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在天国外面的黑暗里痛苦恨自己是有时间限制的，就是1000年，但是在火炉里那就不是1000年了，好不好，那是永远了，好不好，流亡火湖。这是两种的哀哭切齿，我们现在还要来读第三种的哀哭切齿，就是马太福音的22章。马太福音22章11节读到14节，11节读到14节。
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，于是王对使坏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
这些圣经我们是读过的，这个哀哭切齿的是基督徒哦，好不好，基督徒还要哀哭，也有哀哭切齿的。为什么这里说到，因为他没有礼服嘛，礼服我们曾经说过，那就是启示录19章告诉我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那是指着行为来讲，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好行为，没有好行为，那么你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，那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也要捆起你的手脚来，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这个外面就是天国的暗面，千年国度的外面，那里有一个黑暗的地方，在那里去哀哭切齿。所以后面就讲了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怎么少，选上的少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的25章。马太福音25章，好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从14节开始读，要读到30节，好不好？14节读到30节，马太福音25章14节读到30节。
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2000，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，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请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如果他以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
好，这里是说到好，主耶稣说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是说是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天国我们说过 是代表教会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工作，他离开了他们，钉十字架升天了，但是按照他们个人的才干给他们把他的家业交给他。这里是交的银子，弟兄姊妹弄清楚，银子在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看那个属灵的意义，不是代表马门，那是代表救赎啊，救赎。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银子是代表救赎，所以这个给每一个人的才干是要他们去传福音嘛，好不好？要去救赎嘛，所以那五千的就救赎了五千了，好不好？就赚了五千，那意思就是说他去传福音就赚了五千，两千的也赚了，好不好？就是那一千的把它埋起来了。银子是救赎，也是给我们的才干，是指着给我们的恩赐，好不好？你有这个恩赐，你应该去传福音，应该在教会里面有服侍，这样你就能够赚了，好不好？用你的恩赐去把它赚回来。你如果把你的恩赐埋藏起来，我不拿去传福音，不拿去为主用，结果主回来的时候你说我一分钱都没有赚，主啊你的钱还在这里，我还给你吧，我把银子还给你，这个就叫又饿又懒的仆人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做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一定是要成为一个又善良又好的仆人啊。所以这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最后怎么样呢？要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个是基督徒啊，好不好？这两处都是说到基督徒，一处是没有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基督徒，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。我们最近正在读以弗所书，很快我们就会进到以弗所书里面，就是专门要说到基督徒的行为的问题的。所以昨天我们还交通要脱去旧人，要穿上新人。那么如果你是还在一个基督徒人呢，或在旧人的里面，你不在新人的里面，你就不会是一个善良的仆人，又善良，你会成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。好，那最后的结局那就是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哀哭切齿，就是有三类的人有哀哭切齿。一类的人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。第二类的人就是第四人跌倒的有恶人，那是教会里面的败子，好吧？这一种的人也要在，不过他的爱哭切齿的地方是火炉里面，不是外面的黑暗里， 啊，不是外面，是在火炉里，那也就是说硫磺火炉里面，在那里他要爱哭切齿。最后一类就是基督徒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圣经里说的爱哭切齿是三类的人要爱哭切齿，一类是以色列人，一类是拜子，还有一类就是没有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基督徒，还有给你恩赐的银子你不去传福音，好不好？你没有赚任何的东西，就把你这个恩赐你把它埋起来了，不用来侍奉神，这一种也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。三类的哀哭切齿，好不好？我们曾经给弟兄姊妹交通过，有三个生命册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就是三个，三类哀哭切齿。那么主耶稣来了，要审判基督徒，要审判以色列人，还有世界的末了要审判这个败子，对不对？按照什么标准来审判啊？我们要下一周我们来交通了，好不好？什么标准来审判啊？我们就是下一周，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，好，我们把它下周来交通。那么今天我们交通的这个内容里面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啊？现在我们可以来交通。好，请讲。
这个天国那个十个童女的那个比喻是什么意思？
好，那么十个童女的比喻，我们也看一看马太福音的25章，也很容易让人误会的，好吧？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13节，第一节读到13节。
那时，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，出去迎接新郎。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，却不预备油；聪明的拿着灯，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：“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”那些童女就起来，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：“请分点油给我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”聪明的回答说：“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”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”他却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”
好，那么这个比喻也非常重要，也请我们注意，这个第一节就讲，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。我们说到天国，又是说到教会的问题了。所以这十个童女是一定是指着基督徒来讲的，而且童女不能随便解释。现在很多人随便解释童女啊，就是那五个聪明的是基督徒，五个遇罪的就是非基督徒，这是错误的解释。因为童女，我们解释圣经一定要用圣经来解释。那么童女，那就要请大家来读《哥林多后书》第11章，《哥林多后书》11章第1节到第2节，第一节到第二节，《哥林多后书》11章1节到2节。
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
好了，保罗说，他对哥林多教会讲，他要把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如同童女怎么样，献给基督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所有的真理都是要把每一个基督徒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当作童女献给基督，看到没有？今天就是应该是做的这一个，让每一个人你要遇见基督，遇见主，你是一个童女，你要把你许配给主，意思就是说你要顺服主，要听主的话，要顺着主而行，因为你是童女。因此今天马太福音的25章，十个童女是基督徒，不能解释成五个是基督徒，五个不是基督徒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下面所讲的了，第二节。现在第一节地方还有一句话，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新郎是着主耶稣，因为他们都是童女啊，好不好？许配给主的，所以他们都要去迎接新郎。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迎接他。但主耶稣见你面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童女，那就是一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十个童女都去迎接。那么第二节，其中有五个是遇罪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第三节，什么叫做遇罪的呢？遇罪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这里就涉及了有一个灯的问题了，有一个灯和油的问题了。这个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旧约的箴言。20章，箴言20章，27节，27节，27节，这些圣经节啊，你自己最好都要把它记一下，因为解释圣经一定要根据圣经，要不然我们不能随便乱解释，好不好？
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
好了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这十个人都拿了灯，那是指着他的灵讲的，好不好？不是他真的拿了一个灯，好好，不是的，那是人的灵，就是耶和华的灯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吹了一口气，我们都有灵，这个灵就是耶和华的灯。因为灵里面有三个功用，一个是敬拜，一个是良心，一个是直觉，这都是对神来讲的。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灯，但是有了灯，下面还有一个问题了，预不预备油又是一个问题了。油我们知道是指着圣灵讲的，好不好？油是指着圣灵讲的。这个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。旧约撒迦利亚书第四章，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一节到六节。
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，好像人睡觉却被唤醒一样。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灯盏，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盏有七个管子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
好，你看这里看见有金灯台，旁边有两个橄榄树，这个灯台一定要点灯哦，靠什么来点灯呢？靠油啊。所以橄榄树供应的油，橄榄油就是让这个灯台发光的，因此这个油就叫什么呢？那就是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好不好？所以油是指着神的灵来讲的。圣经里面特别我们读出埃及记、利未记，那里说到的油都是说到橄榄油，以色列人的橄榄油。油是发光的，油是受膏的，油就是代表圣灵，预表的圣灵。因此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25章，这十个童女都有灯，那就是都有灵，人的灵，但是不一定有圣灵，好不好？就是你有没有预备的圣灵。所以有五个有灯又预备了油，有五个有灯不预备油，好不好？预备油的意思，那就是顺服圣灵了。有五个基督徒有灯有油，油是圣灵在它里面的工作。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是在我们灵的里面的工作，灵里面，圣灵是灵，所以圣灵是在我们灵里面工作。有的基督徒他不接受圣灵的工作，就是不听圣灵的话，好不好？圣灵怎么指教他，他不顺服的。这种基督徒就是有灯没有油，好不好？这是比喻哈，这是比喻。你不预备油，你就不是顺服圣灵的。第五节，25章，马太福音25章的第五节，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新郎迟延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主耶稣还没有回来，但是这些基督徒时间长了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能够活多少年呢？那我们就是诗篇告诉我们，是有限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些他们等不到主耶稣来，他们就打盹睡着了，就说他们死了，好，死了。第六节，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就说这十个基督徒都死了。请你注意，为什么这里用了十这个数字？我们在圣经里我们曾经说，有两个数字是完全的数字，一个是七，一个是12，对不对？这里只用了十，没有用12，因为这十个基督徒打灯睡着了，就是死了的基督徒了，好吧，已经死了。那么还有两个是没有死的，他们就是活的，要等主耶稣再来。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，主耶稣就讲了，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，留下一个，好不好？取去的就是被提了，留下的这两个就是活的，所以两个加上这十个，正好是多少个？12个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多数的基督徒等不到主耶稣来，都进到坟墓里头去了，就是这十个基督徒，好不好？ 这个十个基督徒里头，五个是聪明的，就是预备了油；五个是预备的，就是没有预备油。弟兄姊妹就会有一个怀疑了，那就是50%吧，好不好？那就死了的基督徒有50%是预备了油了，50%没有预备油，这就是错误的解释。不能用我们人的这个数字来解释。五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负责任的数字，一个人负责任的数字。你看我们有两只手，每一个手都有五个指头吧，好，每个五个指头有他的责任啊。我左边的这五个手指头吃饭的时候要拿碗，好不好？右边的五个指头是拿筷子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分工不同的。所以五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代表人负责任的数字，所以五个聪明的是他自己有责任，五个预罪的是自己有责任，不是50%，好不好？那么到新郎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去迎接他，这是第六节。第七节，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啊。这个时候主来的时候要审判我们的灵哦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灵就是灯吧，是耶和华的灯，那个是你有没有顺服圣灵啊，圣灵就在你里面，一定要收拾灯，就看有没有油了啊。这里面就是两个问题出现了，一个是预备了油的，他就不怕见主的面了，好不好？他天天都顺服圣灵啊。像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腓拉铁腓教会他就不怕了，好不好？他是有冠冕了，他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没有拒绝主的名，所以他见主面的时候他是预备了油的。那五个没有预备油的，不听圣灵话的，要临时再去准备，来不及了，好不好？所以门就关了。五个聪明的预备了油的就进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了，剩下的那五个后来来了就敲门了。敲门的时候他们就喊主耶稣，给我们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十二节主就回答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请注意，这个认识又是一个中文翻译，不应该翻译成认识，原文是我的眼睛不看你。那个希腊文这个字啊，不是认识的这个字，是不看你的意思，眼睛不看你。因为翻译成认识，所以很多传道人就把它解释成主都不认识他，所以这五个人不是基督徒，这是错误的解释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原文去啊，一定要回到原文去。好，请讲。
就如果十个童女有五个
聪明，
五个愚笨，但是我基督徒来讲呢，永远都做得不好的。怎么样分是愚蠢的？怎么样分聪明呢？啊，那个每个人他说我都很爱主的，每个人说我
好，
我也都信心的。
你问说得很好，那么我请你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约翰福音14:21。约翰福音14:21。14:21，这些圣经一定要把它背好啊，非常重要。约翰福音14:21，把它背好。好，请妙师读吧。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好了，爱不爱主就是有了他的命令，你遵不遵守哦，好不好啊？你不遵守就不能说你爱他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是看你爱不爱。你说我爱主啊，爱主你怎么不遵守啊？圣灵喊你说不要说这句话，圣灵说不要发这个脾气，圣灵说你要忍耐，为什么你要发脾气啊？为什么你要忍不忍耐啊？好不好？ 你爱他吗？你要遵守他的命令，这是第一处啊。第二处再读一处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七章。24节，读到27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24节读到27节。
所以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
好了，有了主的话，你就去行，看到没有？刚刚是有了主的命令，你是爱他的；有了主的命令，你就遵守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行哦。
问题是。有他的命令不做得不好，有他的命令可能有时候都会犯错，所以呢永远都是在错里面的。
好，
我想做，但是啊，保罗他说了，我想做好不行，因为里面有个律嘛。
对，但是你里面有两个律哦，还有一个律是圣灵生命的律哦，这个律可以让你做好哦，好不好？所以一个基督徒首先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祷告，就是罗马书12章1节到2节，把身体献上，就说主啊，我是做不好的，我想做好我做不好，就是保罗在罗马书7章讲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主啊，你能够叫我做好，能不能够？能够。所以有了主的命令你就遵守了，这里就说听了我的话就去行了，好不好啊？一定有遵守和行，你说我行不出来，但是你有一个律，生命圣灵的律能够叫你行出来。所以保罗就说了一句话，主在你们里面是有大有能力的，不是不行啊，是可以的。那哥林多后书里面讲，主在我们的里面是大有能力的，好不好？
但是我说起，这个是没有尽头的。我今天 好过昨天，昨天也好过，要一天一天都好，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，都是不好。
对，但是这个标准一天一天，今天你可以达到一点，明天可能又退后一点。对不对？
要重一点
啊！对，那么圣经里啊，保罗也告诉我们，保罗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怎么样？直跑哦，腓立比书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
不要忘记他就算了。
哎，对、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25章，马太福音25章。12节，他说，他就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原文不是认识，原文说我不看你们，我的眼睛不看你们。所以13节，主耶稣说：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、那时辰，你们不知道，好不好？就是主什么时候来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警醒。警醒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眼睛要睁开哦。”你不能天天把眼睛闭上睡觉，不行哦。所以聚会的时候不能瞌睡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一定要警醒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好，所以这个你看还这个问题清不清楚？
清楚。我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这五个愚拙的同学说，主不认你。不看你们，那不看你们表示什么呢？
不看你们就是不理啊，
不
开门了，
就不开门了。
对了，开门要开门吗？
啊
主说我不看你们，因为你实在不听我的话。那也就是刚刚我们就讲的，25章不是说一种是又良善又好的仆人吗？
对对，
这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嘛。 哦，主就不看他们了。
那就这五个要到黑暗
里。黑暗里头挨过千次。
1000年。
好不好？1000年。这边。